服内心的挣扎，还有圣经中的圣洁的教导。然后第一本书呢，
新
思战场是那个梁牧师的课，
不是不是，他科瑞福有两本的，
对，那个都是梁牧师的课，
他两本再加这个三本，
对，是梁牧师，梁牧师会说明的，因为有些人呢是看过他原来的那本书，所以就会就基本上啊，对，是这本哈，我高举
另外一本，
哎，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本书呢，现在我们的 bookstore 还有啊，但第一本书呢，可能要过一个礼拜才会有啊。那这本书啊，跟另外一本书啊，都是必读的哈。那特别注意我们课程的要求啊，阅读这两本指定的参考书，然后有一个简单的期末考试啊，因为简单呢，就是说之前会给你们一个 syllabus 啊，给你一些题目啊，让你们回去预备啊。我们同学大家都很聪明啊，大家都分小组哈。啊，大家最少把这些背起来，将来就是可以融会贯通啊。所以考试不是考倒大家啊，只是给大家展现你们的记忆跟合作的精神啊。
一个永生的这个生活。
然后大家第三呢，就不是开玩笑了，第三个要求就很重要了，写一个上课的新的报告，就是你听了那么多关于成圣的教导，成圣的方法，你自己设计出一套成圣之路，将来你牧会你要用这套东西去教导你的弟兄姊妹，他得救了，你就要用这套的教材教导他怎么样走成圣的道路，这个是完真的啊！所以你自己好好祷告融会贯通，把这十堂课或者所看的书的资料把它吸收了，有你一套自己教导弟兄姊妹走成圣的方法啊，所以不限字数啊，可能你只写
200字，
但是要言之有物哈、啊。但是有人写到1000也不太多啊，因为你要教导弟兄姊妹走成圣的道路，也不是短短1000字就讲完了，可能是5000字，对不对啊？所以也是可能是一个毕业论文来的哈。
是要写一个报告的形式，还是要编教材的形式？
不需要编教材，但是就是像一个 thesis， 就是说 outline 或者简单的说明啊，你觉得怎么样走成圣的道路？第一怎么怎么样？第二怎么怎么样？第三怎么样？第四要注意的什么？就是把你所学的成圣的方法，把它融会贯通，自己把它 summarize 出来，而且加上自己的领受跟心得，啊，可以哈。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实用的一个论文哈，不是为了应付这个上课的需要，来是将来你要带领弟兄姊妹怎么走成圣的道路，所以你需要花很多时间在祷告，在等候，然后真的圣灵来给你一些的亮光，说不定你这个的设计将来是会很多教会都觉得会使用，或者成为一本书也不知道啊。所以灭了门，我想最少应该要有500字到600字，这个500字很少，其实应该最少1000字，对啊，很少啊，所以最少应该要1000字哈，啊，1000字最少，但是千万不要想最少，应该想说最多啊。我们过去有同学写的一本那么厚的啊，100页的啊，也有啊，有，对，
啊，
没有了啊，不会了，不会了，不会，因为那个同学写太重复了。Repeat the same thing.
好像每次都写100页了，吓死
我。好，那我们在回到刚才希伯来书的讨论之前呢，刚才有位同学问到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我们刚才讲到说，你是谨守神话语的、爱主的、得胜的，作为经历生命记28章这些属地各样的祝福、属灵的祝福，但是好像很多基督徒他们很爱主，特别在中国大陆或者共产国家，他们很爱主，也遵守神的诫命，结果生活的很艰苦，甚至我们看到12个使徒他们在生活方面也是很艰难，到最后每一个使徒都怎么为主而寻道。所以我们怎么去看这件事情呢？爱主的人反而好像生活很艰难啊，那跟生命记的应许有没有 冲突呢？啊，我们怎么去看这个问题？啊，这就是我们过去常常讨论的所谓的这个 innocent suffering， 哈 啊，没有犯罪，但是却受苦，
受苦神学
啊，受苦神学啊。所以我刚才就用这样一个角度来大家思想，我不能说有完全的答案，但是我们可以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去思想一下这个问题。那我的体会就是说，在《生命记》里面所提到的这些 temporal and material blessing，或者说也因着我们爱神敬畏神得着这些物质的祝福跟神的同在，这是一个 general principle， 是一个一般性的原则。那么遇到那些像使徒们像保罗，他们真的是过很艰苦的生活，甚至为主寻道，这是因着神国度特别的需要啊，在这个神国度的扩展啊，在这种特殊的情况里面，所以他们为主而受苦。所以这种受苦的情况呢，不是个 general situation， 是个 special situation， 这种特别的情况啊，为了神的国度而有所牺牲跟摆上。假如他们不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使徒性的道路，他们可以一般跟一般的基督徒一样可以存活得福啊。但是 with a special reason and mission， 所以他们真的是撇下一切的跟随主啊，是因着这种特别的一个的情况跟原因。
在天上的房子很大，
对不对？因为我们现在解释生命既是应许地上的福乐嘛，但我们很能够确定啊，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圣洁可以得着国度神的赏赐，相信保罗绝对是国度的将领啊，将来可能管几个 galaxy 啊，我们不知道啊，他绝对是与基督一同作王啊，有天上的福乐，天上的赏赐啊。但是我们怎么去解释很多爱主的基督徒却在地上没有经历到生命记这些的应许啊，过很简单的生活啊？比如说我们看戴德森跑到中国内地，他可以在留在英国做医生的，可以过很好的生活，可以跟他的未婚妻结婚，但是他却为了主的缘故后来解除了婚约，然后一个人去到英国啊，进到中国的内地过很艰苦的生活，被人丢粪丢鸡蛋啊，很艰难的生活，但是他是为了神国度的原因，却把神的国度带到中国的内地，建立了许多的教会啊。所以我们只能够从这个角度去思想，是因着一个神国度的特殊的情况跟原因，他们真的是为了主撇下一切来跟随主，他们撇下本来神可以给他很多地上的祝福，但是他们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神国度的缘故，他们撇下啊。所以感谢神啊。那么另外啊，刚才同学也问到说，在世界上面有很多人他们不信主的，他们也非常的飞黄腾达。台湾还有一个王永信，也不是基督徒啊，听说也很有钱哦啊，但是他的好像两个女儿，两个女儿是很爱主啊。我只是举个例子了，有很多不是基督徒啊，他们却又很有钱很成功啊。那么怎么解释呢？反而有一些信主的啊，他们不一定也那么的成功或是那么有钱，那么怎么去解释？所以我是从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神用他的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神的一般的恩典跟定律，在一般的恩典跟定律里面，不信主的人他们活在一般的定律里面，他们努力工作，努力的摆上 by the law of diligence， 所以他们也会让他们的事业被成就，神也是 honor 尊重他所设的自然律。那对于信主的人呢，他们存活得福，他们的福跟成就 跟他们有一点不同，他们是百分之百靠自己的努力。对基督徒，可能他的努力只有百分之五十，另外的百分之五十呢，是神的恩典、神的手加上去的啊，给你遇到好的机会啊，或者说你考试本来就想不到了，一个启示给你想到答案。我听了杨医师的见证，说他考这个 specialist 啊，那个医科的时候，他都根本不知道怎么回答，结果他在默默祷告的时候，神就给他一句话，就把答案讲出来了，就考到内科医生的执照 specialist 啊，这是要神帮忙了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的成就，哎呀，很多时候觉得真的不是靠我们的自己的聪明智慧啊，好像我们的努力已经尽上了，还是有点不够。那个不够的地方呢，诶，神的恩典、神的帮助、神的启示就补上去了。所以我们也会成就，但是我们的成就呢，跟外邦人的成就不一样。我们真的是恩上加恩，我们真的体会到我们所以能够丰富，所以能够拿到学位，所以能够拿到一个好的 job， 当中有神的带领，有神的施恩啊，当然也有我们的努力啊，但是比起外邦人的努力，他们是 100% 啊，神没有帮助他们，他们是靠着自然律啊，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辛苦的去耕耘，他们就丰富的啊，也在自然律里面可以收割。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真的是经历生命记28章的应许啊，虽然我们好像不够，但是神还是帮助我们啊，就好像我们看到以色列在中东服国的情况，按照他们的人数武力，根本不可能可以在中东立脚的，但看到六日的战争，真的神与他们同在啊，能够反败为胜啊，得地为业啊，是神直接的 intervention， 神直接的帮助啊。
好，
好。
我觉得说对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
嗯，
我觉得神的将领像保罗，许多的大的先锋哈，他们是为了为神的国度受苦，是这种属灵征战。因为神的国跟光明的国，他们要推展福音，要建立荣耀的教会，必然会遭到黑暗权势的攻击和恐怖嘛。
对，
犹太教或世界上来殴。那很多经节，保罗自己说。要进到神的国，要经历
许多艰难。对，
那启示录第一章，约翰就讲说，我约翰是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
对，
好，我们是 partaker of Christ， 我们是跟耶稣同工嘛。
嗯，
就他走的道路，我们与他一起走，是他的同工人，同工。那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这完全是就福乐信主要得福蒙祝福要昌盛，这是成功神学的思想，是非常。不符合圣经的思想，因为神在我们一生中的工作是要成圣跟生命的道路，是一个要依靠他的一个生活哈。那我觉得说，即使我们没有得到外面的兴盛，可是在生命里面的祝福还是得到了。就说生命记的福，可以不一定要从物质的祝福来说，因为像保罗、还有摩西、约瑟，他们生命非常成熟，可以做王，他们讲他的话可以帮助别人，给人家方向哈。所以我觉得说，基督徒的灵眼要被打开。如果用成功神学来看，是不是被神祝福一个非常肤浅的点？
好，好，所以我想周时英是一个很好的 point 哈。那因为时间关系啊，就不能太多的讨论。但是说我们需要非常注意的 consistent principle between Old Testament and New Testament， 因为我们的确在旧约里面看到神祝福他的子民，神祝福每一位的先祖，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神都是在物质权势方面来祝福他们，好成为神荣耀的见证。你不能说神的选民基督徒都是整天都是生病啊、苦兮兮的、失业的、讨饭的，这样荣耀神吗 ？No， 神的祭司是非常尊荣的，神的选民是非常居上不居下，啊，可以接待给多国，却不需要去接待的。所以我们也不能 over spiritual， 就是太过的属灵，带进一种苦修主义跟苦难神学的过分。我们承认有苦难神学，苦难有它的价值啊。我们等一下提到苦难跟成圣的关系，但是我们绝对不是基督徒信主会 好像一直活在这种贫穷跟苦难当中。我们一定还是要抓住的 general principle， 你爱主，神就让你的工作顺利。诗篇第一篇，昼夜思想神的话，凡他所做的怎么进度顺利。你不能把神的话改了，而说这个只是旧约的。 No， must be consistent。所以我们能够存活得福，因着我们爱神，这是个 general principle。 否则谁要信耶稣？真的，我们坦白说，你不要说，人是很真实的。比如说我信耶稣，我就要像保罗这样被砍头的啊，要过苦难的生活，整天苦兮兮的背十字架，没有人会信主的。我们也不能够成为神荣耀的见证啊。所以我们还是要抓住那个重要的那个 general principle 来做教导啊，否则的话这个信仰是个苦难信仰，是受苦的信仰。神是要祝福我们的神， Amen。 神要祝福我们， God is abundant El Shaddai， 丰富，神是丰富的神啊。神怎么可能对他所爱的儿女，顺命的儿女，不把天上的窗户打开倾覆于他们？你怎么可能你十一奉献反而 越奉献越穷呢？不可能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 make the distinction in general， the general principle， 一般的原则，一般的情况，神绝对会在我们的身体灵魂都要我们兴旺，祝福我们的健康啊。像林院长今年已经活到97岁了，哈利路亚啊，还是可以去讲道的，记忆还是很好的啊。所以我们要相信神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也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啊，在身体、物质、家庭各方面啊。当然这是个 general principle 跟 situation， 但是也的确有越薄的经历，有特殊的情况。我们把这个受苦呢，把它列在是一个特殊的情况，跟有国度的一些原因啊，他真的是为了神的国度，在这个 moment 要放下一切，撇下一切，为主受苦啊，是一个 spiritual mission and reason 啊。所以我们还是从这个角度去思想。
那圣经上也有一句，就是说啊，你们受苦原是命定的，那这句话怎么解释呢？
对，这个是从保罗刚才特别周时英也引到这些经文，我们需要经历很多的苦难才进入神的国，是特别在当时保罗的那个的 context as an apostolic mission 啊，是为了神的国度，特别提到属灵的征战，在这样的一个 context 里面呢，是需要受苦的，是需要付代价的。但是不是在一个征战的状况，就好像一个国家平常没有战争的时候，老百姓是什么？是不是安居乐业的嘛，丰丰富富嘛？那么只有遇到征战的时候，大家就辛苦一点，啊，艰苦一点，啊。但那个征战是一个过渡的时期，好。
是我们基督一信，就是我们一信主就已经进入这个属灵征战里面，所以我们是从原来是从黑暗的国度进入到光明，我们是成为神国度的子民，所以这个是一个国度的，应该是有国度的角度来看这个祝福的。因为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所以有一切的这个国王的他的祝福，我们听他的话，那我们有还有这个神这个国王的赐给我们的保护权柄，还有一切的这个他的丰富嘛。那但是因为同时我们也是在一个征战里面，我们这个战争跟这个魔鬼在打仗，
对，
所以呢我们还要背起十字架为基督受苦。
Amen。 对，
所以那有些人他们愿意在当兵的时候愿意牺牲他处世的地上的祝福，
对，
所以这个是应该用这个国度的角度来看这个祝福。
所以你看今天我们弟兄姊妹坐在这边，我们真的是应着神的呼召，我们放下了世界的一些的工作职业，像 Charles 他原来可以做很好的工作，但他现在过新兴的生活，感谢神圣也供应他啊。的确为了一个国度的 spiritual reason， 我们好像在生活上遇到一些的艰难啊，但是是因着一个特殊的 mission and reason 啊。那我们信主就进入这个属灵的征战，在这个属灵征战也不表示说就会过 就是贫穷的生活，啊，只是在一个 concrete 具体的一个的 mission 跟征战里面，像戴德生很具体，神给他个 assignment， 他要去做宣教师，你要去做传道人，啊，那我很感谢神。当年我读 double E， 假如不是神的呼召，我可能现在也是个 billionaire， 因为我好多同学在这个 Bay Area 都是非常有钱的，啊，都是大公司的老板。我们上几个月我们开同学会，哇，这些我们的同班同学都非常有钱啊。但是因着神的特别的呼召啊，你就需要有所放下。但是感谢神呢，啊，我看到这些同学每个都白头发了，啊，我才只有几根，啊，我说感谢主啊，让他们看到我，你怎么那么年轻？对啊，我说已经52岁了，感谢主平安喜乐，我跟他们做见证啊。所以的确是因着特别的神的呼召跟 mission， 我们就不会在这个 general principle 里面，因为我们需要为主的缘故，为神国度的缘故，我们撇下一切去跟随主。
我刚才想到，就是因为在这个神的国度里面，有些人只是做老百姓，做神的子民，但是有些人神呼召做军人，做
general
做前面，做前线的，就要放弃这个世界。
所以我想这个的
国度的看
这个 thesis 是个很值得去研究的啊。所以看看有同学，假如你的新的报告是特别写这个题目，或者研究别的题目也可以啊，就是关于这个苦难神学跟成功神学的 balance。因为圣经里面有应许成功啊，居上不居下，作所不作为啊，凡你所做的尽都顺利啊，所以成功神学也是有的，但怎么跟苦难神学平衡，这个是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
可是我们一生最大的敌人，属灵征战，除了为了神的国度以外，我想我们一生中最大的敌人是我们的自己。
Amen。
所以我想说，我们必须经过神的修剪，就一定不能免掉一个受苦。当然不是说神是把我们祝福、享受、喜乐，然后再来修剪我们，然后修剪过一段时间，
对，
让我们比较舒服，
对，
然后再过一阵子又来磨一磨，
对。
所以我想说，从成圣的角度，
对，
其实我们是一生要跟我们的老我在征战。
对，所以受苦是有它的价值，跟有它的 season， 有它的季节性的，啊。所以就像我们教养孩子，有时候会要管教，让他受苦，要他哭的。但你不能每天都让他哭啊，每天都打他，也不是这样的，神也不会这样。还是会带小孩去 enjoy 他的 life 啊，对不对？好，所以我想，这是个很好的思想，我们继续去大家来研究。我们再翻回到希伯来书，还有一段经文我们要处理的，第六章。好，我们看第四节到第八节。好，我们一同来。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朝个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却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蔬菜树，苦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哇，很多弟兄姊妹读到这段经文，真的怕得不得了。结局是焚烧，结局是咒诅，因为他们离弃的道理，因着他们犯罪跌倒。很多基督徒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读这段经文，但当我们小心注意究竟这段经文是讲什么的人，是讲基督徒呢，还是讲这些犹太的慕道友啊？你发现第四节用了一个很重要的代名词，一个 pronoun， 论到什么 those， 那是你发现前面得救的基督徒，他是用什么？我们应该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前面是讲的基督徒，但是作者到了第四节，马上的转变的对象，论到那是，是指到他们的同胞这些犹太人。因为整个的希伯来书写作的目的是什么？要告诉这些犹太人，这些献祭礼仪律法已经过去了，不要再回去圣殿靠献祭而得救，应该是 相信耶稣基督的赎罪，他的十字架一次献上永远有功效，这是希伯来书的目的。所以这些的犹太的慕道友，这些犹太人，他们真的尝过了光照，尝过了天然的滋味，而且圣灵借着他的先知在他们当中说话啊，让他们觉悟来世的全能。而这些的犹太人，他们离弃了这个礼，那注意这个道是化蛇添足加上去的，怎么看出来啊？这个道字旁边什么有三点，所以注意荷尔本常常呢碰到这个有三点的字，你千万要注意，在原文没有的。这些人假如离弃这个真理，这个救赎的真理啊，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什么叫重钉十字架？是指到什么？继续回到圣诞献祭，每次的献祭就是什么？把耶稣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这样的人，他们的结局是什么？是焚烧，因为他们又回到犹太教里面，依靠献祭的律法来得救。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一次献上永远有功效，是指到这些的人，而不是指到哦，基督徒不圣洁了，犯罪了，跌倒了，离弃了道理了，他们的结局就是焚烧，不是这样来解。好，所以我们要非常注意希伯来书的这两段经文。好，有没有问题？关于希伯来书第六章跟第十章。好，
你怎么解释他说又与圣灵有份吗？
对，与圣灵有份是特别是指到神借着圣灵借着他的先知在他们当中传言说话啊，不是指到圣灵的内住，这是特别是指描写犹太人圣灵与他们同在，用云柱火柱来率领他们啊，圣灵借着先知跟他们说话传言啊，的确圣灵的工作是在他们有当中，这个有份不是指到personal relation，是他们 partake in the blessing and the presence of Holy Spirit， 因为的确圣灵运行在他们当中的啊，先知说话啊，全言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啊，还有圣灵在他们当中的一些工作啊。
那院长以前讲过，普通的呼召跟特殊的呼召，是圣灵借着普通的呼召在向求救的人传福音撒网。
对，圣灵
有特殊呼召的人。
你们
可是普通听到福音的人还是都在这个圣灵的运行里面，
对圣灵的感动很好。好，那么假如我们能够了解这个得胜的那个结果啊，跟得胜不摇动也不允许我们不影响我们得救的根基，这是一个非常主要的重点啊。 David 刚才就举手了啊，
一直看到不是刚才一直讲到都是很 reform 的那个背景的，我只是打到最后一个问题是说，刚才看那个存量那个原理的时候，到最后那个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 那个时候，那个对，好像这有没有，我一直传的同意，但是到最后第七点我就赞同薛理那个思想，就是受苦是一个心智，
对，
如果没有这个心智之先的话，你做什么的事情都会临不到一个
对
一个考验来到，
对，
但是我基督徒一定要有这个心智。
Amen。
如果缺乏这个心智的话，那一个基督徒可能还没到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所以到那个预定论里面，到了第五点所讲到的是信徒必蒙保守的这个那个保守的预定，
对，
还是在上帝的一个手中，
对，
所以在彼得前书里面讲到 grow up in the salvation， 所以在那个救恩里面要成长，就是一个过程，所以成长我宁愿看成一个过程，
对，
所以某一种程度我不一定完全同意那个约翰卫斯理的一个完全成长，但是我却承认是一个过程，
对，
这个过程是一天是一 个，
所以我们过一两个礼拜就会特别讨论到究竟是否能够全然成圣啊，有些不同的支持跟反对的论点，我们会花点时间去讨论。然后我个人的领受呢，觉得成圣是一生努力追求的目的，不可能就是说达到一个的完全已经好像 perfect 啊的一个的警戒啊。但是约翰威斯理我们再来研究他的时候，他对这个 perfection 跟 entire sanctification 也有他的一些的不同的定义，不是指到 sinless perfection 啊，我们过一两个礼拜会讨论的。但是 David 提到一点很重要的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做主的门徒，我们要做主的门徒一定要按照路加福音十四章的三个条件。第一，要爱主胜过一切；第二，我们愿意背十字架来跟随主，甚至爱主撇下一切。所以的确我们只要真的是信主做门徒，一定需要有这样受苦的心智。但是受苦的心智不代表神要我们受苦啊，这个要 make a distinction 啊。为主受苦常常是个 spiritual situation， 是一个过渡时期，像约伯一样。约伯的苦难我想不会超过一年吧啊，但是神一生还是祝福约伯啊，后来给他的祝福是加倍的啊。
所以院长的意思就是说，基督徒是注定要受神的祝福。
Amen， very positive。 我们一定要有这种 positive view。对，
所有的属灵福分，
对
儿子的名分、爱、救、赦免、赦罪，然后那个喜乐，各种的福分，往里面全部给我们。
对，
可是这个新约的新约的情况
太多了。你们先求神的国跟神义，你们所需要的一切神都要加给你。太多这些经文了，身体灵魂都能够兴旺，太多这些经文了。但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 overreaction against the prosperity gospel， 我们对成功神学过度的反应跟对抗啊，因为的确成功神学有时候也讲得太过分了。你信耶稣的时候一定病得医治，信耶稣一定凡事顺利，又讲得太过分了，所以让人又很难接受啊。那又跑到另外一个极端，我们变得就是over spiritual， 过分的属灵，过分的自甘受苦，过分的找苦吃。明明你可以有足够的钱去 take a good vacation， 你也不去，那就整天就是在那边很受苦，然后神也不知道怎么办。你要受苦的话，
常常都只听到一面的，就是说
对，
需要平衡的这个成功神学，再加上十架神学，
对，要平衡。Amen， 这个很好啊， good good point。
成功的十架神学，
对对，很好， integrate 成功的十架神学，很好很好。我们来写一本书叫《成功的十架神学》啊，很好，啊，很好，很好，很好，这个很 paradoxical 的真理啊。那我们再看一段经文呢，就结束了这个为什么要追求圣洁。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七章，马太福音第七章啊，我们一同来读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好。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的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同样的问题，究竟这群人他们是得救的基督徒呢，还是不得救的？
得救。
怎么知道他们得救啊？他们能够奉主的名传道、医病、赶鬼、行异能啊！但是很可惜的，他们做这一切的事情，不是真的从心里面为了遵循天父的旨意，可能是有自己的一个 agenda， 要建立自己的国度、自己的权柄、自己的影响，就好像整个的中世纪黑暗时期的天主教，他们也在传道啊，但是建立他们的天主教国度，建立他们教完主教的政治的权柄，啊，他们有没有在传道？有在传道，啊，但是不是真的从心里面遵循天父的旨意，所以主不认识他们。这个认识在原文是 ginokomai， 是知道主跟他们没有亲密的关系，啊。
ginokomai 是原文的发音吗？
对，原来发音啊 ，ginokomai
应该翻译成认可比较好。
认可和说认可和说认同啊，认识等等。所以这里所讲的不能进天国，这是关乎到得国度的事情，不是讲到进天国得救的问题。 这些都是得救的基督徒，但是不是圣洁得胜的基督徒啊。他们虽然做工，但是却为了个人私人的原因跟目的，他们不是站在从心里面为了遵循天父的旨意，所以他们不能够得国度，他们不能够进入这个新耶路撒冷里面的这个国度啊。所以将来我们研究末世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的新天新地，这个新天是指到新的耶路撒冷要进这个国度，这个新耶路撒冷是整个宇宙的行政中心，因为有神的宝座在当中。但这个新的地球被烈火炼净，那些仅仅得救的基督徒，他们可以在新地享受永生，但他们不能进这个国度，新天新耶路撒冷，与耶稣基督一同做宝座，享受生命和生命树，享受圣灵的那个恩膏跟同在啊，享受生命树耶稣基督的同在啊。所以啊，我们需要把这段经文啊也是同样的处理啊，不是指到这些基督徒他们不得救啊，是指到他们不能得这个国度新耶路撒冷。悬在天上的，所以假如你读启示录就看得很清楚了，这个新父新耶路撒冷降临在空中啊，然后地上就变成一个新天新地，一个新的地啊，被烈火所炼净。
新地是不是也是天国的一部分？
也是天国的一部分，但是不是那个这个行政国度行政的中心，不是新耶路撒冷。对，所以天国的确，假如我们从启示录看呢，是新天新地，啊，是两部分的。那你发现这个新天的描写是这个，新耶路撒冷的描写，里面是有神的国度，有生命河，有生命树，啊，是得胜的圣徒与基督一同，可以在这新耶路撒冷里面做宝座，掌权做王的。那么这些不遵循天父旨意的信徒，他们不能够进入这个新天新耶路撒冷去得这个国度啊。所以我们要非常解经，要很小心啊，而不是指到这些人不得救啊。假如不得救就表示说，哦，这些基督徒他们有生命啊，他们奉主的名传道啊，因着他们不遵循天父的旨意，他们就不得救了，所以又产生矛盾，好像不能够因信称义永远得永生，会因着我们的行为不对，动机不对，我们又灭亡了啊，不能进神的国啊。啊，对啊，柏拉就的观点啊，以行为阿米念的神学。
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三节讲说，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这是什么呢？
这个还是直到在这个新地里面还是蛮有神的同在的。
哦，新地
啊，新地啊，但是不是指到这个，所以你发现描写新耶路撒冷那个的恩典跟这个神的帐幕在人间那个恩典又不一样。你看那个在新耶路撒冷里面有神的宝座，有荣耀的生命河啊，有生命树等等。好，那我们继续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啊，我们还有些时间，进入一个非常重要的定义的阶段，究竟什么是圣洁？ What is sanctification? What is holiness?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观念弄清楚。哥林多前书，我们一同来读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从兄弟所提里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好，那这里保罗特别称哥林多的信徒他们为什么圣徒，而且是成圣蒙召的。但是当你读哥林多前书就发现哥林多的教会一塌糊涂， 啊，结党纷争、淫乱等等的事，高举恩赐等等的问题，但是保罗居然称他们是做圣徒的，是成圣的。难道保罗在那边只是拍马屁吗？故意来夸赞他们，然后再骂他们吗？究竟保罗在这里描写他们成圣蒙召做圣徒，是真的还是假的？是真的，对不对？否则的话，保罗是讲假话，圣灵的漠视，讲了一些不对的事情啊，虚伪。保罗在好像先拍别人的马屁啊，不是，是真的。假如是真的话，我们就要定义，究竟这里所说的成圣跟圣徒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就要回到这个 holy 这个字的原文，在旧约跟新约啊，去了解究竟什么叫 holy， 我们就会了解究竟保罗为什么在这里称这些有罪的、跌倒的啊，甚至败坏的哥林多信徒，称他们做圣徒啊。所以我们要注意，在旧约里面讲到 holy 和 sanctify 这个字，在原文是 kadash， 动词的话是 kadash 啊，形容词是 kadosh。 那什么叫 kadash？ 在原来希伯来文这个字是指到 to cut， 就是切，切一个东西，把它切开出来，分别出来， to separate， 或者说 to consecrate， 是把它献给神，归给神，啊，分别为圣，分别出来的意思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几处经文，这个 holy 或 sanctify 这个字呢，用在人事物的身上的一些的例子。我们先看这个创世纪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是最早用到这个holy 这个字，第二章的第三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第二章，神师傅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好，我们停在这里，定为圣日。究竟这个圣日什么意思呢？难道这个第七日比另外的六天特别不同，特别好？所以这个圣日表示什么？对了，就是神把这天分别出来，分别为圣，归耶和华为圣。这天是特别分别出来，完全属于神的。在这天里面，完全就是好像归给神，做属神的事情，然后在这天里面安息跟敬拜神。是这样的一个分别为圣的意思，而不是说节天就特别不同，不是，不是指到它的 quality 啊，来是指到节天有个新的用途啊，有个新的关系。节天是完全属于神的，被神来使用的，来做敬拜之用的。然后我们再翻到这个出埃及记，我们时间的缘故，我们只读28章36节。28章36节，这是我们和本圣经很特别的地方啊！整本和本圣经只有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最大字啊，很有意思啊！这个好，我们来注意读啊！你要用金金做一面牌，在上面按刻图书之法刻作。归耶和华为圣。所以什么叫做为圣呢？就是归耶和华为圣，属于耶和华的，就是为圣。所以直到跟神的这种归属的关系，有这种完全属于神的关系，这个人或这个事，这个物件，就是被称为圣物、圣徒、圣城、圣杯啊，也是完全属于神的，被神所使用的，啊， 那个是另外的，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另外的意思啊。我们都很多联想，很不错。我们很快讲到那个另外第二个意思，圣灵是有意思的，真的是有意思。啊，我们再翻到出埃及记29:37，29:37，要洁净坛七天，使坛成圣，坛就成为至圣，凡挨着坛的就都成为圣了。所以这个被称为圣坛，表示说这个坛是完完全全被分别出来，单单被神使用啊，做献祭之用的，不做任何俗世的用途的啊。所以就让我们看到，哦，原来这个成圣的意义是表达一种关系跟地位，所以这种我们可以叫它做 relational sanctification 或者 relational holiness， 或者叫做 positional 地位上的 positional sanctification。假如用图来表示神归属于神的，这个就是圣物，或者是一个圣徒，神的圣名，它是归属于神的啊，因着跟神有这种的关系啊，所以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地位啊，完全是属于神，被神所使用啊，归于神的，所以可以叫做是关系的成圣或者地位的成圣。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再去解释哥林多前书1:2，我们就了解其实保罗是用这个成圣称他们为成圣蒙召的圣徒，是指到他们是这群人是耶稣基督用宝血重价买赎，从世界里面买赎分别出来，他们是属于神的一群人，任何属于神的圣徒就是成圣的人，就是圣徒啊，是从这个角度啊来了解这个啊成圣啊。那么这个 to cut 这个字 kadash 也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被分别出来而被显出它的独特性或者尊贵性，是表达一种 separateness， 一种 majesty， 一种独专性。那么特别用这种观念是常常用在神的身上，好，来表达神的那种的崇高，他的尊贵，他的至上。啊，在希伯来文有这样的一个含义的，所以我们啊翻到出埃及记15，啊，对神的描写，15，我们一同来读15:11。好，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勇？可颂可畏，施行启示。我们的神是至圣的神，而这个至圣是一个至勇的观念，表示我们的神是至高至勇。所以在这个神的至圣的观念，是表达神的超越性，他的 transcendency， 他的 majesty。 所以当我们读主导文，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从这个角度我们就了解什么叫尊以主的名为圣，啊，是什么意思啊，就是高举我们的神的名，他是至高的，他是配受尊崇的意思。所以同样我们再看几段经文啊，以赛亚书6:3啊，描写撒拉佛在神的宝座前怎么样，在那边呼喊敬拜，什么圣哉圣哉圣哉，这个 holy holy 厚礼，是从这个角度来描写表达对神的尊崇。神是那么的 majesty， 那么的荣耀至高啊。He's a holy God， 所以这个 holy God 不是单单指到神本身的属性的圣洁，在犹太人用 kadash 这个字也是表达神的至高性，他的被尊崇的那个地位。所以同样我们再放到以赛亚书第八章十三节，第八章第三节，十三节啊，看错了。好，我们等来读。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啊。这里提到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看到吗？这个为圣是什么意思啊？表示高举神的圣名，尊耶和华的名，尊崇他，这就是指到为圣。尊崇他的名，高举他的圣名，叫尊耶和华为圣。所以用这个观念的话呢，应用在基督徒的身上，我们基督徒不但是归耶和华为圣啊，跟神有这样一个关系，我们被称为神的 holy people， 也表示我们是有一个独特的地位，在世人当中是被神高举的，我们有一个独特的位置，啊，是那么的尊贵，真的是君尊的祭司。所以当神称我们为圣徒的时候，从希伯来文的原文最少给我们看了两个意思，第一是什么？我们是什么？属于神的。第二，我们是在神的眼中被看为什么？尊贵的。啊，是 exalted from the common people in the world。啊，我们是与众人不同的。所以假如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一个看见的话，我们就会真的是看重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是神抬举我们，把我们从世界分别出来，不但分别出来属于他，而且把我们放在一个圣徒的地位啊，我们得这个地位的成圣 positional sanctification， 有个新的地位，有个新的关系啊，解释这个 holy 所要表达的意思。所以只要用土来表示我们圣徒的地位跟世人的关系的话，可以用这样一个简单的图：世人、圣徒。我们不单单属于神，我们更是在世人之上。真的，神看我们是他眼睛的瞳仁一样，那么宝贵，来保守我们的。我们是那么的尊贵的，那么的特别的。我们有个圣徒的一个地位，地位上的成圣 positional sanctification。 然后第二，这个 kadash 这个字呢，在原文呢不单单有 to cut， 这是切出来分别出来把它高举这种意思，同时在原文也有 to shine， 这是个很重要的观念， to shine， 让它能够发光， to shine。所以圣徒不单是指到一个关系上属于神，关系地位上被神高举，同时也是表达我们生命的成圣，道德的成圣，好让我们能够活出神的美德， to shine out， 去真的是发扬神的美德，去真的为主发光，成为神荣耀的见证。所以从这个的角度来定义成圣的话呢，解释指到生命的成圣，道德的成圣。那么 有人用另外一个英文字叫 dispositional， 是帮助我们记。成圣第一个意思是指到地位的成圣，但是我们在英文什么叫做 disposition？ Disposition 是指到一个人的内涵，他的生命气质，是一个生命的成圣。Dispositional sanctification。所以，假如要用一个图来表达的话呢，我们可以用这个图来表达成圣的第二方面的含义，是指到我们基督徒好像太阳公义的太阳一样能够发光的，像耶稣基督一样公义的日头，啊，我们真的好像是世上的明灯一样，啊，能够照耀这个世界的，这是指到我们的生命的美德，生命的成圣。所以成圣分在两个方面的含义，啊，一个是地位的成圣，关系的成圣。然后有了这个地位跟关系，我们要晋升，要进到这个生命的成圣，道德的成圣。但是很可惜，很多教会常常会高举恩典、信心、福音、因信称义，常常讲到我们得救属于神的关系，很少讲到我们需要在道德上面的成圣。所以我们来看几处的经文啊，我们来看这个利未记十一章四十五节，就讲到这个道德上面的成圣。利未记十一章四十五节，好，我们来，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假如你从上下文就发现，这里所讲的圣洁是要求什么的圣洁啊？是道德方面、行为上面的无罪跟圣洁。我们再看利未记十九章，十九章第二节跟第三节。好，我们一同来读第二节。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也要守我的安息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从这个第二节的下文，你就发现这里的圣洁是关乎什么？是关乎行为上的圣洁，要守神的诫命，孝顺父母，守安息日，是行为上的圣洁。所以这个圣洁，这个字的原文 Kadash to shine 是指到借着我们生命的成圣，能够为主发光，能够反照出主的荣光，是神在我们生命的动工，也透过我们的顺服努力，啊，能够为主发光，活出神的圣洁。所以这个是一个道德方面的圣洁，是生命上面的一个圣洁。那么同样，这个成圣这个字或者圣洁这个字，在希腊文 Hagios 也是的确跟希伯来文这个 Kadash 一样，有两方面的含义。 Hagio 动词的话，跟 Kadash 一样，有这个地位上、关系上的成圣，跟道德上的成圣，两方面不同的意义。那我们先同样的从新约查考。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章三十六节，约翰福音十章 第十章三十六节。好，我们来，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说天王的话吗？那在这里提到耶稣基督是被分别为圣的，所以很明显这里所指的分别为圣是指到他跟父神的关系，而不是特别讲到他的这个道德性方面。啊，他是被神所分别为圣，完全属于神，完全归于神，而遵循天父的旨意的。啊，是指到关系上他跟父神的关系。然后我们再看马太福音二十三章，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十七节，好，这里讲到，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呐，什么是大的呢？是金子呢，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啊，然后同样十八节，啊，或许我们就跳到十九节，你们这瞎眼的人呐，什么是大的呢？是礼物呢，还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呢？所以，这个坛跟殿。不是有一种好像道德的能力啊，去改变这个金子或者这个礼物，乃是直到这个金子成圣的殿，是指到这个金子属于完全归属于这个圣殿，这个金子是完全用在神的圣殿里面，是一个指到金子跟殿的关系啊。还有这个礼物跟坛的关系，这个礼物是完全归属分归为圣，是归属于这个圣坛啊，所以这个礼物被称为圣物啊，它是完全归属于这个圣坛，被神所使用啊，所以也是指到一个关系上的，而不是指到它的品质上面的。那同样我们刚才已经查过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节啊，讲到他们是圣徒啊，也是指到在关系上他们是属于神的，所以被称为圣徒。那么同样的这个哈基阿久这个字跟卡达什一样，也是要也有表达一种独一尊崇的意思。好，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五节，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五节，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看到吗？尊主基督为圣，是把基督尊崇高举起来，是这个尊主基督为圣的意思。什么是为圣？是尊崇耶稣基督。所以刚才也提到了这个主导文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愿人都尊主的名为圣啊，这个为圣也是同样这种的含义啊，是高举尊崇神的圣名。然后第二方面，同样的这个 hagiazo 也是指到 to purify 啊，是指到生命道德的洁净。所以我们在我们翻到这个提摩太后书好了，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一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一节啊，提到这个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啊，这个成为圣洁，你发现上文是指到脱离卑贱的事啊，是指到在道德上的一种的圣洁洁净。那同样帖前五章二十三节，我们刚才也读到了，神使我们全然成圣啊，能够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无可指责，也是指到我们在生命道德上无可指责啊，是一种生命道德的成圣。所以我们就得到一个结论，成圣第一方面是指到我们 称义成圣，属于主得救的成圣，就是所谓地位的成圣 positional sanctification。 啊，我们翻到关于的前书第六章十一节，我们来看这个结论。临前第六章，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所以你注意到这里的成圣是指的什么？称义成圣是得救了，属于神，成为神的儿女，是这样的一个成圣称义，是地位上的成圣啊。所以等一下我们回去会做些习题，我把一些经文给你们，你们去分类，究竟这里所讲的成圣是指到地位的成圣、关系的成圣，还是道德的成圣、圣命的成圣？你要去分别，不要读圣经，哎，一读到成圣就以为都是一样。其实你要看上下文，知道两种不同的成圣的意义的啊。那譬如说，罗马书第六章就讲到另外一方面的成圣是道德的成圣。罗马书第六章十九节。罗马书第六章十九节，好，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么将自己献给不解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的将自己献给义，做义的奴仆，以至于什么成圣啊？这里的成圣是指到什么成圣？道德生命的成圣，也就是前面十六节所说的以至成义，这个成义跟成圣是同一个含义，把神的义能够做成出来，活出来，成义跟成圣，所以我给你们一些经文哈，你们回去来做个简单的查考啊，因为我们时间只剩下零分钟。回去看看这个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一节，还有第十章第十节，啊，讲到这个成圣跟圣洁是什么的成圣跟圣洁，啊，还有这个临后第七章第一节，然后比前第一章十二节。还有比前第一章十六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这个圣洁是指的什么圣洁？还有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还有帖撒罗尼迦前书帖前三章十三节，四章第三节跟第七节啊，都提到这些圣洁，究竟是指到哪类的圣洁啊？回去大家去思想分别一下。好，我们感谢神，我们时间刚刚好啊，过了两三分钟啊，那我们就做一个感谢结束的祷告啊，我们就请周思英姐妹带我们做个感谢结束祷告。哈利路亚，感谢你，哈利路亚。